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诗篇66篇到70篇。在这五首诗篇中，我们看见一位王的故事，而这位王的故事也成了他的百姓的故事，也成了他百姓中许多个人的故事。所以啊，耶稣基督不只是真理，他也是一场事件。他与人的相遇，就意味着人对他要有回应。人正是在深刻回应他的过程中，生成为人，就从自然人转化为位格人，也就是啊，从一个生下来只会吃喝拉撒的物质性的自然属性的人，就变成了一个向着上帝有关系、有觉醒、有醒悟、有投靠的人。这样的人也就学会了在关系中做人。那王的故事呢，也就成了一个人的故事，也就成了一个心灵成长的故事。借着诗篇，我们就能够看出王的故事与心灵的成长的故事之间的交汇。所以主耶稣基督不只是真理，他与人的相遇也是一场事件，而这样的事件呢，必须发生在神子民的生命深处。因此宗教并不只是外在的抽象的教条，乃是心灵深处更新的言说。我们就借着这五首诗篇来一起看一下。在诗篇66篇中，我们就看见前边的部分，就是这个一到四节，是在说全世界、全地、全球都应该来赞美神，因为呢，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这个宇宙，他是有荣耀、有大能的神。那接下去这个五节到十二节，就在呼吁神的百姓应该来称颂赞美神。那为什么呢？我们就看见神不只是创造，在这里上帝也有拯救，他使海变成干地，使众民步行过河。在这里就特别提到了神带领着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的事件，也带领着以色列百姓能够步行过约旦河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在诗篇中反复的来讲，在圣经中也反复的提到，他所指向的正是主耶稣来拯救他的百姓从为奴之家出来，成为神的自由的儿女。因此呢，就特别的经受神的考验，就说神特别的在万民中分别了一批百姓，特别的来熬炼他们，就像熬炼银子一样。熬炼银子的主人，他们要不断的熬炼银子，直到这个银子的渣子都被除去，然后银子的水能够明晃晃地照出主人的脸来。上帝也是这样熬炼我们，直到我们能够映照出基督的性情和容颜。所以啊，十一十二节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那接下去第三部分就是十三节到最后二十节，我们看见他就不再只是 神对信主的这群百姓来呼吁说要赞美神，而是说个人怎么样来赞美神。所以诗人就说，因为神听了我的祷告，所以呢，我要进殿来献祭还愿，也要来向神感恩，因为他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也没有推却我的祷告。那神凭什么给我慈爱？凭什么听我的祷告？因为呢，我借着献祭除去了我的罪。我们知道动物并不能除去人的罪，因此最终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才蒙垂听。所以诗人也深深懂得，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注重这一个词啊，在原文中有知道、珍惜、留恋的意思，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是罪，知道不好，但是呢，你却不愿意断然的离开，因此呢，你的祷告在神面前也变成了装模作样。当然，这不是鼓励大家不要祷告，而是提醒大家说，更要离弃罪，愿意在神面前真诚的悔改。只要你肯靠着神，神一定加给你力量来除去你不要留恋的罪。所以啊，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呢，这一首诗篇就是很好的给我们一个梳理，就是从神的创造全球要敬拜他，然后再到神的拯救，神的百姓更要来敬拜他，最后呢是神的垂听祷告，应允祷告。所以我个人要向神深深的感恩。所以我们就看见王的故事，王的创造拯救的故事，就变成了我个人心灵成长的恩典故事。那这样的一个转换还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呢是在王的得胜中也得着我们的安息。所以啊，大概是在2005年的时候啊，我那一年非常疲惫，灵力很软弱，自己也受到很多逼迫，也被有关部门找了很多次，压力也很大。因为我常常想是自己不谨慎啊，也是自己这个犯罪啊，得罪神，神向我发怒啊，所以敌人在控制我呀，等等，会有很多愤懑苦读。结果呢，我就按照顺序读圣经，正好在2005年12月31号读到了66篇第12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那一刹那真的就是神抚摸了我的心，使我明白说这一切都是神使之发生，让我进入苦境，好使我进到丰富之地。所以两个你使，使我真的知道了神恩慈的护理和掌权，也使我真的知道了基督的得胜如何可以成为我的得胜，而不要老盯着自己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我也提醒你说，怎么样能够让主与你的相遇真正的成为你的心灵世界。那接下去67篇是一个宇宙性的赞美的画面。我们看见1到2节，诗人就在说呀，上帝要赐福以色列，好让以色列成为万国之光。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这个诗人不断的重复万国万民，万国万民，万国万民，他重复了三次。重复了三次就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也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修辞，以此来提醒说这一位神赐福列国万邦，但是他赐福的顺序是要借着以色列，让以色列成为万国之光，从而让万国都得知他的道路和救恩。那第三部分 第六节就特别提到说，神特别赐福以色列，让地出了土产。你注意，在圣经中讲到土产，就像主耶稣提到打鱼，会是让你得人如得鱼。那因此呢，在新约中也不断地提到说呀，庄稼已经成熟。这里呢，也是指属灵的庄稼，就是借着神赐福以色列这样的一种实际的土产和庄稼的丰收。神也提醒我们说，总有一天神会借着教会，让属灵的庄稼得到收割，也可以一起向神欢呼和赞美。所以啊，在这里神实际上是有赐福，有大祭司的赐福给列国万邦，也借着列国万邦向神称颂，让我们知道救恩之所由来，是借着神所拣选的百姓，然后一起来诉说王的赐福的故事。那68篇更是一首胜利之歌。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在这一首诗篇中，1到6节颂赞神的大能，7到18节来讲到王的行伍，就是王走在队伍的前头，然后他怎么样来眷顾神的百姓。7节说，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在旷野行走。所以我们可以想到，神用云柱火柱来伴随着神的队伍，神使会幕走在队伍的前头。我们呢，在看旷野路的时候，常常忽略了神怎么样与百姓同在，怎么样赐福和愿意住在百姓中间。那接下去19到27节就是神愿意与百姓同住，然后28到35节就是神在全地得到供物。所以呢，就把神的在打仗行进同住中得的荣耀也彰显到全地。所以呢，在这里就当然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7到13节就引用了68篇的18节，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所以这正是主耶稣升天赐下圣灵，又赐下恩赐在神的百姓，在教会中间，从而教会得以建造，也让教会能够成为列国万邦的祝福的源泉，从而来分享神的救恩给列国万邦。所以你看，在这里很清楚，王的得胜也跟神的百姓有会议，就是不是开会的会议，而是有那个恩惠和注意，恩惠和益处。所以啊，我们就更清楚的来看到这一点。那到了诗篇69篇，更是新约常常引用的圣经，我们看见在逼迫中，这一位王啊，就有公义的愤怒，求神败坏他的敌人。因此呢，在1到5节讲到了王的困扰，6到12节讲到他的羞辱，13到18节是王的呼求，19到21节是王的苦悲，22到28节是敌人的这个嚣张，所以王就诅咒他们，29到33节是这个王的颂赞，34到36节是王的称扬、称颂和赞扬。因此也正是从困扰到得胜的凯歌。因此呢，在新约中不断地来用这一首诗篇指向主耶稣基督。比如说第9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在约翰福音2章17节用在主耶稣身上， 然后罗马书十五章三节也用在基督徒的命运的身上，用在主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跟他的百姓命运在一起。我们也看见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么在新约马太27章34节、27章48节、路加23章34节都来引用。然后呢，22节，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等等。那这一部分就用在使徒行传1章20节，用在犹大身上。所以这里就更加的让我们看见诗篇是如何为基督做见证，也让我们看见王不只是拯救的王，也是一位公义的主。凡是抵挡他的，到最后都受到报应，他最终也会审判全世界。那么70篇是跟40篇的13到17节有相近之处，只是有少许的变动。更可以看到这一部分啊，诗人承认他的困苦穷乏，所以求神赶快来拯救，这种语气更加的迫切，也让我们看见在这一首诗里边，也让我们看见王的得胜的源头来自于上帝的旨意和行动的计划的落实。所以正是因为有永恒的神，又是永活的神，他今天仍然在活着，在掌管，我们更有理由来赞美和称颂。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听到王的故事，也求你使王的故事成为我们心灵成长的故事，也让我们在这样的对真理的回应中来经历我们成长的世界，从而让我们归荣耀给神。谢谢你将恩赐赐给我们，也使我们能够在你翅膀底下欢呼。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